好久没有跟弟兄姊妹在网上，然后见面的时候，我们在网上的话都是看着全脸，但是实体见面的话都是看了一半，我今天站讲台我就把口罩拿掉了。Christina， 你可以坐在这个地方，这样的话大家都知道你来了，因为我们的荧幕坐在这边。今天谈无效比，那个面效啊，其实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样东西啊。大家在吃面包的时候啊，就晓得这个烤面包发面，或者是做馒头，你一定要放面效。那这个面效它是一种真菌类，它存在在自然界啊，几乎是无处不在。所以它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特性啊，因为它是一个菌类，它有一个特性，它会把那个淀粉啊或者糖分慢慢分解，分解完以后它有两部分东西，它能量热量的那一部分它就转换成它自己要用的东西，它继续的在做这个分裂生殖。那另外一个副产品就是二氧化碳产生的那个气体，它排出来以后，那人类有智慧，就晓得说把这个小小的东西混在面里面啊，加上水给它适当的环境，所以当这个菌类碰到糖分里那个面里面的那个糖分，它就开始分解了。那一分解以后，因为它均匀的分布，所以你就发觉说面团放着那个面酵以后，或者面酵以后30分钟以内它慢慢就发起来了，然后那个发的那个孔隙还是非常均匀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用在烹饪上面，几乎所有的那个文明古国都懂得怎么用。这个埃及人懂得，4000年前就懂得。那中国人听说在记载上面，在东汉的时候就有记载说用过面酵做这样的一个食物。那在食物上面这是一个好东西，但是面酵的那个发展啊，那发挥，我们如果不是在30分钟以内发好的面团，你把它做成馒头，做成面包，然后放进烤箱里面烤的话，它会继续的发酵，继续发酵，等到你3个小时以后回来再看的话，这团面已经不能吃了，样子变了，里面的质地也变了，开始发酸了，因为它继续发酵的缘故，你就没有办法控制它。那在圣经里面谈到面酵是一种负面的一种意思啊。那谈到这个面酵是一种负面的意思，我们在今天的圣经上面有一个马太福音第16章5到12节哈，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它里面所记载，这是耶稣跟门徒的一段对话啊，耶稣跟门徒的一段对话，门徒渡到那边去忘了带饼啊，然后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酵啊。这国内来的弟兄姊妹大概对那个酵可能不熟悉，它叫面酵，是不是？你们叫酵啊，你们就叫，那台湾我们从小就叫酵，所以我现在要讲的时候叫面酵啊，所以你们听进去的话就是面酵的意思啊。所以你们要谨慎，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酵。门徒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耶稣看出来就说，你这小信的人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彼此议论呢？你们还不明白吗？不记得那5个饼分给5000人又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也不记得那7个饼分给4000人又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酵，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门徒这才晓得他所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酵，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刚才讲到这个面酵在发的过程当中，它是一直持续不断的，它一直在这个 这个真菌一直在生长，一直在分解，那它一直在改变它的环境，一直在产生二氧化碳。那人有智慧，利用前面一小段的时间啊，采取它的优点，然后我们就享受能够享受到可口松软的面包和馒头。但是呢，这样的一个持续的发展，对于面团面粉来讲啊，它是一种破坏，因为慢慢的你就发觉说长满了菌类了，最后剩下的就是一团菌，这个有用的东西全部被分解掉了。圣经里面当耶稣跟门徒在讲这段话的时候，他是有一个背景的，这个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其实是在宗教界是非常德高望重的一群人，特别是法利赛人，他们对于圣经的这个分解啊，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独到的，就是他们很愿意在他的信仰上面付上代价，然后坚守维持这个圣经里面的教导，他们要行出圣经里面所教导的东西来。但是呢，久而久之，当一个特别的一个查经的一个团体，或者是他们宗教的领袖，他们一直向往，因为这样的一个查以后，这个一般接受他们教训的人，马上就把他们社会的地位就提高了，马上他们讲话的时候就有影响力，然后呢，对于别人来讲的话，他只要是有宴席的时候，一定请他们坐在宴席的高位上面，那只要是他们分解圣经的话，只要一开口，别人就没有讲话的余地了。那他讲话为准算数，然后他也很在乎别人对他敬虔的一种态度，所以他在十字路口上面祷告，然后呢讲的声音很大，他的内容也不仅仅是对天上的神祷告，也是对路过的路人讲，宣告说我今天在神的面前因为敬虔的缘故做了些什么事情。像这样的一个政治的宗教的这些领袖们带头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宗教的行为，慢慢就变成了那个社会上的一个，或者说在耶稣基督的时代，就发觉说慢慢他们对信仰的这种执着就开始有偏差。那这样的一个偏差会把神愿意把真正的信仰传递给世人的那个方向就会改变。那么也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们对于奉献啊，有一些或者在圣殿里面敬拜的时候，他有一些特别的看法。在圣殿里面，如果说是他说，如果说你来到圣殿，然后对神要许愿，你许愿的对象是坐在宝座上面的那一位，还是你许愿的内容里面谈到说，我如果说这个愿望神成全的话，我愿意献上金子多少，我要摆上多少祭物。那法利赛人他们就紧盯着你说，你这个愿望如果在神面前实现的话，你要好好的注意你这个许的愿呢，你要还愿。所以他看重的是这些财物，看重的是许愿内容里面的金银的数字，他没有对等的看重说他们许愿的对象其实是在圣殿里面坐在宝座上的那位神。那么因为这样的一些偏差，因为这样的一个影响，大家也晓得后面的结局，在这个耶稣基督最后被卖，然后在比拉多前面，一群暴徒狂喊说钉耶稣十字架，那个声音，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的那群声音，就是从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这些人，那些政治领袖慢慢酝酿出来的一个反对的声音，因为他们不允许在当时的一个宗教的环境里面，他们已经习惯坐在高位上面，但是居然有另外一位叫做拿撒勒人耶稣，他的位置、他的影响力比当时的法利赛人还高，他不允许这件事情发生，所以他们找到了所有的借口，要定耶稣有罪，然后最后总算犹大被收买了以后， 30两银子把耶稣卖了。卖了以后，他们带到比拉多的面前，然后公审他。比拉多查不出他身上有任何的罪，但是还是这些下台下被鼓动的这些暴民鼓动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所以耶稣就被钉在十字架上面。这就是一个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这个念孝如果没有控制的时候，最后导致的结果，耶稣上了十字架。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这个念孝哈，它所代表的就是一些所有的影响力，对我们身上身在当时的这个社会里面是一个宗教啊，社会的在社会里面那个宗教的力量是很大的，特别是犹太人的社会里面。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周围我们有太多新奇的东西，太多的科技啊，人文的进步，最后有很多这种新潮的这些东西慢慢都在影响着我们，都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想法上面在发酵。那我们不晓得有很多东西初期开始的时候我们享受它的便利啊，享受它的便利，这个大家很习惯的手机开始的时候太方便了，里面的这个朋友之间的这种距离一下子从千里之外就拉到眼前了啊，大家都享受到这样的这个方便。慢慢你就发觉说，怎么有了这么方便的东西，我生活上的节奏越来越紧张啊，越来越忙，我越来越没有时间了。为什么？因为太多的资讯在我的眼前。我们在台湾前三个月在台湾度过，然后台湾的捷运上面有很多年轻人啊坐在捷运上面。我在旁边就看到这些，那简直是所有的年轻人每个人一个人是一个手机，然后呢你看见他那个手上在滑的那个样子，或者打电动玩具啊，或者打电玩，或者是那个在滑资讯，可以讲六亲不认，什么天底下的事情都跟他无关，就眼睛就看，就这样看，这样的看，当然头脑里面装了很多东西，问题是这些东西你装的这些东西你也挤掉了很多东西，你挤掉了你在人生当中有一些可以深思熟虑的很精华的那一部分，那部分被挤掉了，你对人生有一些比较长远的思考那部分你被挤掉了，你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会变得比较冷漠，你也受到了这一方面的影响。那在台湾经常有一些社会新闻，曾经有一个台湾最有名的学校，那个大学，台湾大学哈，这个很有这个才干的一个年轻人，他在电动玩具上面好像打电玩上面可能曾经夺过这种奖杯的奖牌的，他发生了一个凶杀案，把他的女朋友杀掉了，然后非常残酷的手段。那种残酷的手段，你在分析的时候，你简直没有办法联想到他是一个台湾最有名的一个大学，头脑最聪明的一个过去学习的一个经验，说是同一个人，你没有办法看出来。这就是一些面相的影响，我们今天其实在很多的情况之下都受到这种没有控制的这种影响力，没有控制的影响力一步一步的在影响我们，一步一步的在改变我们，一步一步的 在吞噬我们那个心里面那个最真诚的最宝贵的那一部分。那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的时候，我们不晓得那一部分是什么，或是哪一部分正受到这方面的侵蚀，长久以后你才晓得。但是短期内我们觉得各方面都很方便，各方面都很新奇，在眼间看的，耳朵听的，那朋友之间所传的，同事之间所表现出来的，这些东西都是一些时尚，都是一些潮流，但是这些东西都在影响我们。所以在圣经里面 耶稣跟门徒提醒说，你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笑的时候，他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你心灵的深处，当神创造我们你我啊，创造你我的时候，说给我们是最好的那一部分，那一部分是没有面相，那一部分是从神来的直接的恩典，是没有环境污染的，是生命，是麦田里面那个麦子收割以后，去了壳，然后你把它压碎了，收集起来的那个可以做成食物的，最纯的那部分，那个生命，那个是神所赐给的。在我所今天引用的经文当中，有一段，那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哈，五章六到八节。大家看到以后我来念，他说哥林多前书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一个书信。那哥林多这个教会是保罗所建立的，从开始草创开始建立，教导栽培，然后呢一路走来其实是蛮这教会蛮蒙恩的啊。那我稍微念一下我今天所引用的这三节，他说，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坛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笑的面，应当把旧笑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笑，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笑，只用诚实真正的无笑柄。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建立的，他地处一个非常繁荣的一个城市，所以很可能参与这个教会的人素质也比较高，头脑也比较，在当时也就讲说比较现代化比较新。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优越的那个环境里面的那个教会啊，大家头脑都比较先进，那同时他们也不缺乏讲员，保罗这个彼得还有那个亚波罗，他们都去过，所以这些都是当时最有名的一流的讲员在那个地方经过，所以在这个教会里面都受过这些名讲员的教导。那么这样的一个知识口才，保罗在讲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就讲说，你们在神的面前知识口才都全备，这个教会是知识口才都全备，那又有这么多好讲员的教导，所以好像在恩赐上面没有一样是不如人的。但是这样一个在恩赐上面没有一样不如人的教会，就发生有一些党派分门结党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好讲员来了，所以台下坐的人听到保罗讲得好，他就说我是属保罗的；听到亚波罗讲得好，他说哎，这个我觉得亚波罗讲得比保罗还好。等到彼得又来了，又说彼得也好，比你们所讲都好。那最后面那一排，他听完这三个讲完以后，最后下的结论说，他们其实讲的都不怎么样。我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我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所以有四个派。那保罗一听见这样的一个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分党的问题，他马上就看出这就是一个要特别小心的一个面相，在这团面里面开始发酵。他说，在你们的里面不可有不同的声音。保罗心里面马上着急，就写这封信。他说：“是保罗替你们钉十字架吗？我保罗替你们受洗，或者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洗吗？不是，你们是奉谁的名受洗？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谁定你替你们定十字架？耶稣基督替你们定十字架。不管是保罗，不管是亚波罗，或者是彼得，他们三个人所传的也是都是同样的信息。怎么在你们当中会听出应该是同样的信息，会听出不同的党派呢？不同的派别呢？所以在这个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事情。同时在我引用第五章的时候，在那个地方也讲了说，他教会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有这种人伦上面的那个淫乱的问题。那这是一个很新潮的一个教会，有这样的事情在教会里面发生的时候，大家不以为怪，然后反而自夸说我们教会有这么好的条件，我们教会弟兄姊妹的这个每个人的成就是怎么样子。所以到了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六节的时候，他开始的第一句话，保罗就说你们这样的自夸是不好的，在你们自夸以前，你要看看在你的里面已经有一些面酵在里面发生了，这个负面的影响力已经开始发生了，你要特别小心，要特别谨慎。他说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岂不知道一点点的面酵能够使全团发起来吗？你放了一斤的面在这个地方，一小把的面酵放在面的某一个角落，你给予它适当的温度，够长的时间，你会发觉在边缘的这个发酵会慢慢蔓延到另外一边去，最后整团都发酵出来，再给它更长的时间，最后整团的面都发酸了，再给它更长的时间，你经过几天时间，你发觉这个面就发霉了，就不能用了。所以这个面酵是不停的在这里运作。保罗在看见教会里面的问题的时候，他就提到说，你们岂不知道一点点的面酵能够使全团发起来。然后第七节，其实仔细看的时候，弟兄姊妹在看的时候一下就很快 就忽略掉，但是你再看的时候，你就发觉说保罗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看见。他说你们既是无效的面，慢慢弟兄姊妹在看圣经的时候会把一些关键的东西看见。我们在神面前，神看我们是什么？是一个无效的面。就是当这个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接受日晒，这个雨的浇灌，农夫辛苦耕耘，所有的环境对的时候，它长出来的这个籽粒，这个过程当中都是神的恩典。你满满满满吸收了神的恩典的那个籽粒，磨出来的那一部分就是你我。我们在神面前，神看我们就是一个没有受到任何污染的、没有效的那种生面，没有效的那个生面。那这个时候，保罗说，当周围的环境有影响的时候，他说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然后因为我们月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个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以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保罗这边就讲到说，我们其实在神面前，弟兄姊妹，我们每一次的聚集都是一个敬拜，每一次的聚集来到神面前都是一个在神面前很谨慎的在他宝座的前面求智慧。如果有机会，年轻人要谈到这个谈到无酵饼的时候，或者要了解犹太人的那个生活的个性啊，生活的那个他们的习惯，犹太人有很多节期，大家有没有晓得这个动不动一下今天又是一个什么节，另外一个什么节，那都是跟犹太人有关系的。犹太人有一个很重要的节叫逾越节啊，逾越节在他们过节的时候也叫做除酵节。那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第一次的逾越节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主前大概1445年，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因为这个 以色列人在埃及已经受了430年的苦，最后法老王舍不得放以色列人出去啊，舍不得放走，因为这是一个太廉价的劳工，以色列人的头脑体力都好好用，这免费的劳工我一定舍不得放。那最后摩西因为神的呼召说要带领百姓出埃及，那有经过十样的神加了这个，先是九样的灾祸在埃及，这九样的灾祸都没有办法打动法老的心，第十样灾祸要来了。这个第十样灾祸还没有来以前，神已经跟摩西讲，这第十样的灾祸是非常非常重的。我到那天的时候，我要在埃及人当中每一个家庭里面，长子都要上吊生命。每一个家庭的长子，不管你家里面人口有多少，那但是呢，你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会得到保全。得到保全有个条件，你们必须要在门楣上面，在你们住的那个房子里面的门楣上面涂上羔羊的血，然后要守逾越节。这个第一次的守逾越节哈，当神把守逾越节的那个方法告诉摩西亚伦，有一些细节很长，但是我就点到几个地方哈。他说你们要把羔羊宰了，各家取点血涂在吃羔羊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面和门楣上面，所以这个我们大家晓得啊。然后那个羔羊的肉要用火烤了吃，也要吃无酵饼和苦菜，所以这个无酵饼就出来了啊，要吃的是无酵饼和苦菜。他们在第一次守节的时候跟日后所有其他守节不一样，他们因为他第一次守节，神告诉他说你守完这个节以后，当埃及人他们的家里面的长子每一家都失去一个长子，法老那个时候就开始手一定会软，心一定会软，说要放你们出去，这个时候你们就要赶快出去。那所以他们在第一次守节的时候，他们在吃这个逾越节宴席的时候啊，他说当腰间束带啊，腰间要束带，脚上穿鞋，手上拿杖，赶紧的吃。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里拿杖是什么意思啊？随时要走的，随时要走，随时要走。所以你吃完这个宴席，命令一到的话，就要出来了，就要走了。那要走的时候，你要带一些什么样的食物呢？他说要带那个这个圣经里面讲到说那个团面盆，团面盆很可能就是和面的一个盆子啊，团面盆，要用衣服包着，扛在肩头上面，还有你要带一些面，那个面是一个没有酵的生面，他要带的是没有酵的生面，因为在这以前那个酵到哪去了？神是非常细腻的神，神在告诉摩西亚伦的时候，他说你们在吃无酵饼七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当神准备要让以色列人吃守第一次逾越节的时候，要吃无酵饼的时候，他在所有的东西准备开始以前，第一件事情先把面酵从你们家中除去，把面酵从你们家中除去。我刚刚讲到说那个面酵其实是 随时都在整个人类演进的这个历史文明当中啊，已经收集的，听说有1500种面酵可以用的啊，1500种面酵。这个1000种为什么有这么多种？因为每一种酵它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它的副产品不一样，所以不同的面酵，当你发的时候，你发觉说面包都是松软的，但是会有一些特殊的味道，会有一些特殊的味道。所以你用今天用，我相信我没有试过，但是我相信我用发面包的那个酵用来酿酒的话，很可能不 work。用酿酒的那个酵 用来发面包，那个面包可能也发的不好。这两个不能够，这就是通用，不能通用。那这个面酵有一些特色，那所以当埃及人他们在4000年前就已经有用这个面酵的这种文明，有这种经验的话，我相信以色列人住在那边的430年，他们已经吃惯了埃及的东西。啊，这面包你只要一撕开以后就一闻出来啊，这就是我习惯的，就是我习惯的。等到神要把他们带离埃及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跟他讲说，那个面酵要除掉，你要把你过去饮食的习惯、饮食的记忆要把它除掉。这是从饮食的这个观念上面来看，但是从整个敬拜的观念来去看的话，是说这样的一个。埃及所一直你们习惯用的这些东西，对你有影响力，在食物上面对你有影响力的这种东西，如果你不割舍，迟早会变成你的一个网罗，一个祭坛。所以神在让以色列的百姓过第一次逾越节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在你们还没有吃饼，还没有吃。逾越节的羊羔以前，第一件事情先把家中所有的面酵全部除掉，把所有的面酵都要除掉。这个面酵除掉，就是一个，因为我们在神面前，特别是基督徒，我们要特别谨慎。我刚刚讲到说，这个环境给我们的影响力啊。我们可以享受它的便利，但是享受便利到一个程度以后，它一定要有节制，一定要很有智慧的一个分辨。如果你不懂得节制，没有分辨的能力的话，就会被它烫伤，被它烧伤。那在这个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你就想着说，这个吃面包的面酵好像是 innocent，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这样的，对不对？我们一定要吃这个，没有发过酵的那个饼多难吃啊！一定要吃发越软的，然后越可口，蛋糕也是一样。但是你要晓得说，在食物里面的面酵，你不是无止境的发酵，你是经过30分钟以后。就把它放到烤箱里面。当这个发面经过30分钟以后，就放到烤箱里面，是什么一个动作啊？你就把面酵都杀掉了，所以它的任何的反应就停止了。所以你享受的是前面这一段，但是周围环境给我们的影响力，我们心里面有没有那个30分钟啊？我们有没有想到，你在使用的时候，我就用的前面这一段。有节制的这一段，没有损坏、没有损耗我们、没有伤害我们的这一段，我们懂不懂得用前面的这一段？我们懂不懂得如何把这个面酵在适当的时候除掉？神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提醒是说，我们是就像保罗所讲的。他说：“我们既是无效的面，我们是无效的面，就应该把所有的旧效要除掉。然后呢，使我们变成新团。当弟兄姊妹，我们来到神面前，每一个人都是旧的效已经除掉了，所以我们合在一起，就变成一个完全无效的一个新团。这个新团，当我们献祭在神面前的时候，这就是一个被神悦纳的一个祭物。”在立位记哈，印出来的经文有一段讲到那个祭物，那是一个素祭的那个献素祭的一个规矩，在立位记里面第2章第11节到13节，他讲说，凡献给耶和华的素祭都不可有酵，因为你们不可烧一点酵一点蜜当做火祭献给耶和华。那 大家晓得这个蜂蜜的蜜啊，其实也发酵过。当蜜蜂把花粉采到以后，用它的唾液或者是somehow它懂得怎么样的把这个花粉把它发酵以后变成这个甜的东西，所以蜜里面也有效。那神细腻到这种程度说，你们不可以把这个有效的东西，或者有一或者带蜂蜜的蜜的那个东西哈，掺在这个饼里面，当成火祭献给耶和华。这个火祭就是要烧的，火祭当烧了以后，就是神要接纳的那部分。在旧约里面讲到很多祭物，那些祭物有一部分叫做摇祭，摇祭是不烧的，就是象征性的，这个祭司把这个祭物，把代表性的这个量或者是种类在神面前一摇，神悦纳这样的一个献祭以后，剩下的东西就是分给这些这个祭司来使用，他们可以吃的。但是呢，当他认定说这个祭物叫做火祭的时候，就是一定要烧掉，就是完全烧在神的面前，要烧的这部分一定要是单纯的，要纯的，所以不可有酵，不可以有这个蜜在这里面。他说因为这些物要献给耶和华作为初熟的供物，任何东西这个初熟的时候就是最没有污染的，最没有玷污的那一部分，最没有影响力的那一部分，不受影响的那部分，只是不可以在坛上献为馨香的祭。然后呢，同时呢，他说凡献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在素祭上面不可缺了你神立约的盐哈，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所以这个素祭不但是一个初熟的没有效的，当你在献祭的时候，在这个无效的这个饼上面你还要撒上盐，这个盐就是一个大家晓得是个防腐，那神跟我们所立的约叫做永约，也叫做盐约。所以在犹太人的那个心里面，他们认为盐是一个防腐，可以持续到永远的，所以神跟我们立的约，因为他要持续到永远，所以也叫做盐约，在你的供物里面要放上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神面前要献祭的，也都是在我们在神面前要警醒的这一部分，如何除掉这些影响力，如何好好的掌握前面的30分钟，在这个世界上面不受影响。如果掌握这个前面30分钟，不然的话过了30分钟，1小时，这个2个小时，你就发觉说当初好意的走样，当初所谓的便利都变成是麻烦事情，后来就无法自拔。在弥迦书里面有几节的经节，这个先知弥迦对着当时的世代，去假如说人来到神面前，每一个人都心里面想说，到底献什么祭？我到底怎么做，神你才喜欢我，你才悦纳我的祭物？那所以弥迦就替我们每一个世代的人，预备来到神面前，就讲了下面的这几个经节，他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我岂可献1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生所生的吗？大家在神面前，不管是你蒙神喜悦，你得罪神，你来到神的面前要跟神恢复这个关系，要维持这个关系，你希望能够献祭牛羊或者是牛身上的脂油，这些东西是不是最好的祭物？先知弥迦说那些东西还不是神真正愿意要的。他说世人啊，这就是一个我们应该警醒了啊，弥迦开始这样说：世人啊，他说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 什么是善事？他说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他跟你要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祭物呢？他说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当我们在神面前被造的时候，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其实就是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和夏娃跟神面对面时候的那个情况，也是今天神在我们心中对我们基督徒的心愿，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们要把世界上所有其他的那种影响想办法隔断在神的殿之外，当我们来到神面前，要想办法除掉家中所有的像，每次在有这样的一个敬拜的时候，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仪式，而是一个心里面的一个准备，而是一个心中的一个警醒。你每次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说你来到神面前，你开始要敬拜，在敬拜的时候，外面所带来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把它割舍掉，好好的把那些不属神的负面影响的这些东西全部隔绝在这个圣殿之外。这就是神所要的一个无效病，就是我们所以谈到无效病，神所讲的就是我们自己。每个基督在神面前，我们就是神所珍贵的这个无效病，他不要有任何其他外界的这个面相进入这个饼里面来影响我们，是吧？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你在早晨的时候能够跟众弟兄姊妹一起敬拜，在敬拜当中看见你的荣耀，也看见你对我们的呼吁说，你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巴不得这是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学习，也是今后我们在你面前的决心。感恩和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你要把那个回音器给我一起吗？其实我想这是跟诗歌本144，
对，
144，
那个熟人可以弹，用弹，我们可以唱。
有你吗？